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当我们在看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的时候，我对这一章读之后的一个感受就是风雨人生，风雨神。就是人生有风暴，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充满不知道的因素，有很多未知的高低起伏，曲折离奇，但是在风雨中更加显出神是那一位掌管风雨、掌管人生的神。所以这是今天这一章整体给我的一个的感想。当然我们回到历史的时候，这一章是同样在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以色列在经历人生的起伏风暴之后，当他们看先知的预言，当他们也明白，他们也体会，这就是他们过去的人生，这也是他们未来的应许。好，所以就是过去他们怎么经历风暴，他们怎么样倚靠神，他们怎么样悖逆的时候怎么样被管教，他们怎么样悔改的时候怎么样重新的回到神的应许。这是在先知书里头常常都不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当从这一章来看风雨人生而掌管风雨的神的这一章的时候，我也分成两段来看。第一到第三节这一段是看到施恩听祷告的神。神是怎样的神？他是在风雨当中施恩典听祷告的神。所以这三节里头我们可以分三样事情来看。第一，就是向神求及时的甘霖或者及时的甘雨。那因为这里一开始说到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野生长菜蔬。那我们看到先知要表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掌管天地、掌管万有的神。他可以呼风唤雨，他可以及时降下甘露，及时降下春雨来滋润大地。那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以色列的背景，当然他们都是农作，在农作的一个背景当中，就是撒种的时候需要有雨水来滋润，到了收成之前，快要收成的时候也要有足够的雨水来滋润。那偏偏在以色列这块土地，按照自然的情况来说是很少雨水的，可是当他们仅有的雨水要在对的时间下来，那就能够带来滋润。所以人生很常感叹一样事情，就是说哎呀，天不作美。当天不作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就是人的努力，你就发现有时候哎呀就差了那么一点啊，或者是当不对的时间下了一场暴雨，东西被破坏，或者在需要雨的时候没有下雨，那东西也就没有办法长成。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多时候人是可以尽人想要的努力，可是如果神没有在背后做事，你会看到人的努力往往就会徒劳的。就像诗篇127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好，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就枉然警醒。那所以这是就看到说凡事的里面都要有神，不是说有神就没有了风雨，有神就没有了人生的高低起伏。偏偏就是在高低起伏的当中更加的看到，就是让我们的心更加晓得要怎么抓住神。因为人世间太多东西有变化，可是只有当我们抓住不变的神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是我们的生命的稳妥。那么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常常都有这个赞美操有一首歌怎么讲，就是这首歌每次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真的这就是在也是诗篇里面所说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你会看见如果不是神出手，其实人的努力是很有限的。来临礼拜六四名要跟大家分享机会，特别是当中提到机会的时候，传道书九章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如果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意思很有意思，抛 得快不一定得奖，勇士不一定打胜仗，聪明人不一定有饭吃，机智的人不一定富有，能干的人不一定居高位。当中特别提到一样东西，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机会是什么？机会就是你会发现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有很多东西是早一点错过，迟一点失去了，所以又要刚刚好。所以什么时候天降甘雨滋润大地，需要对的时间。那可是神就是掌管这一切的，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求。所以这是第一，让我们思想到要施恩听祷告的神，我们是向神求甘霖。那第二节说到是一个对比，假神无能，而且是叫人受苦的。第二节那边所说的所谓的家神，就是人各家都有各家的神。那家神这里所说的所言的是虚空，这些占卜的卜筮所见的是虚假，那些做梦者就是那些好像是观星解梦啊等等之类的，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安慰人，所以叫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而就受苦。所以世上有很多所谓的家神术士，那在这些现实当中，我们真的也看到有很多今天在社会当中一些招摇撞骗一些所谓的就是邪恶混乱的，那往往当中有很多是叫人陷入在黑暗潦倒淫乱贫困罪恶里面，罪恶的网络。 OK，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现实的社会来看，你会发现当一个地方很潦倒很黑暗很混乱，往往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他们是拜得很乱。很奇怪，拜本来按照人的想法就不就是为了要求财吗？求平安吗？求祝福吗？可是偏偏你会发现一个好像拜得很乱的一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反而是显出了那个黑暗。这个是这个现象如果我们观察现实社会，你就会看到这个情形。那特别是在一些罪恶的场所，一些淫乱的场所，在一些所谓的欺诈拐骗的一些的黑道的场所，你也发现往往就是有很多这一些这些所谓的家神的这些。那我自己的经历当然就是我的父母以前就是拜得很厉害，可是当他们拜得很厉害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父亲就自己感受到越拜越失败。为什么越拜越失败？那后来看到他的兄弟们那些信耶稣的，好像他们都很好。所以我们是在这种环境底下而就开始接触了教会。那所以今天在旧约的时代已经给我们看到是这个情景。神的话透过先知就表明了这一点。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可是相反的，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情形却带来了一个祸患咒诅。然后第三节就说到第三样事情，就是如同山羊跟绵羊的一个对比。在这个地方，我的怒气向我的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所以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所形容的就是神怎么样眷顾他的羊群，跟相反的他必惩罚所谓的这些公山羊。那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很快的会联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那边所说的将来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来。那山羊跟绵羊我们很可以立刻理解到的一个就是山羊是不听的，是自我中心的，是我行我素的，绵羊是顺服的，是听话的。所以你看到在神的眼中，就是在神的最大的心意里面最大的里头的一个渴望是什么？要人听从，听命顺服，听命受你献祭。那听从顺服，那今天反映到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都作为主的羊，但是是什么羊呢？是听话的羊绵羊，还是 不听话的羊，走自己的路的羊，山羊。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看到，山羊会被刑罚，绵羊会蒙神眷顾。所以我们是哪一种羊呢？我想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反省。而神是听祷告的神，然而神听祷告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听他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一，第一到第三节。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四到第十二节，这里看到一个怎么样靠神坚固的这样的应许，靠神才能够坚固。在我们的风雨的人生当中，是有很多的风雨，可是怎么样能够在风雨中站立得稳，能够坚定的站立得住呢？那我们看到是靠神。从第四节那边到第十二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小点。第一个是看到能力出于同在的神，能力出于同在的神。第四节第五节说到，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当中说到房角石啊、钉子啊，房角石我们知道一个建筑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建筑把它建好，房角石是一个基准，如果没有一个房角的那一块头块石头，这个建筑就不晓得要从哪一个方向建。那当然今天的建筑有很多测量的仪器，但是在建筑的原理当中，房角石是成为一个的准则，有了那个准则之后，那就有了一个方向，就从那里来开始建。所以这里是一个标准。钉子所形容的，因为特别在旧约年代，他们很多是住帐篷，那帐篷的那一个钉子，那个也叫做橛子，就是要来拉住使到整个帐篷可以坚固的，这个钉子就成为让它很牢固坚固的。所以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是出于神，所以这里看到能力出于神。所以这些这里所描述的仇敌怎么样被践踏，属神的怎么样能够在征战当中得胜，因为能力是出于神。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人生里头不断学习的功课。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很容易的就用了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努力啊。但是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怎么样学会更深的放下，更全然的信靠啊，知道能力是出于神，知道都是因为神。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小点。那第二个小点说到喜乐源于神的应许，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这里，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去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所以神有应许，神听祷告，神眷顾属他的，哪怕是曾经悖逆，哪怕是曾经离弃，但是神仍然没有忘记。那么当中就特别看到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Okay， 我要发施恩聚集他们，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那看到神的应许的里头有盼望，有回归，有重建，有喜乐，有发望，就看到这整个都是因着人跟神有一个盟约，或者说神跟人有一个盟约。人很常就是好啊，神我要跟你立约，可是人的约很常会反反复复，但是神的盟约永不改变，就是因为有这个盟约，所以就看到神不但是听祷告，而且还是定义要祝福，叫属神的人发旺。喜乐与丰盛的源头都是来自神嘛。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以神为中心，恐怕我们一生的努力 都会枉然。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生真的经历很多很多风暴，但是我们就一路一路学会信靠神啊，依靠神。那我们发现当一个人越懂得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有恩宠啊。在我们自己家，就是我会看到女儿依靠神的心很单纯，所以当她愿意单纯依靠神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人生的道路常常遇到很多的恩宠，很多的不可能，可是很多的神就开路，他的学业一步一步齁，也看到神的开路啊。好像昨天他去应征大学那里的一个入学试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大学已经读完了啊，但是现在要继续深造的话就可是按照他的情形几率不高齁，因为他不是直接是属于在这个科系里头的。可是当他去应征了之后齁，那几个应征者好像没有表达什么，就是这样子应征了解了，四个教授应征了之后说好这个月尾会给他消息啊，结果几个钟头后他就收到消息了，就说 OK 了，通过了了。所以就看到很多时候，那即使通过了，那我们还在寻求，是吗？就是这条路吗？因为这个期间也真的在寻求人生的路，将来的路是要怎么走。但是我就看到当一个人认定属神，一个人认定跟随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的道路，当他越单纯倚靠，他就越单纯的经历啊，这就是神的应许。那人的喜乐岂不是也就是在于当我们看到神出手啊。所以这一阵子我们虽然很忙，虽然好多东西是真的是马不停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可是当一个接一个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手齁，怎么样出手，神怎么样动工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的喜乐齁，因为我们是看到神不但是听祷告，神是按照他的应许来做事。好，那最后一样就是在第三样，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管教过后仍蒙眷顾。这是神的一向的作风，就是神特别的严严的警告警戒，不要人作孽。可是当人作孽之后人会遭刑罚，可是当人回转神又再次的眷顾，所以这里又再次的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经历的历史，跟我们很多人生所经历的事实也是如此。第九节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带领他们出埃及，召集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原来祸患灾难不幸的事情发生很长，哇，我们以为说是哇要抵挡恶者，哇要攻击那个要来破坏要来拦阻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要反省，为什么会有祸患，为什么有灾难，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幸的事情，为什么有这许多好像是陷入在咒诅。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个前车之鉴，就是我们的一个警戒，让我们看到神的百姓，神的选民，神所爱的，在全地都在看，所以全地都知道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他是神所眷顾，神所爱的。可是当以色列，当犹太人面对着许多的分散啊，被羞辱啊，被屠杀啊，被欺压，在这一切的事情的当中，人家会看，诶，神啊，你说你是他们的神，神你在哪里呢？所以你会看到神会不在乎人怎么看。所以今天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哎呀，可是为什么我还会面对 这个苦难，那个灾难，这个不幸啊，当中当然我明白，有一些事情可以是因为仇敌要来攻击，仇敌要来破坏，可是仇敌的攻击跟破坏也不能越过啊神的手，不能越过啊神的那个啊许可的范围啊。如果不是神的许可，仇敌恐怕也无法无可奈何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怕第一个我们要回想，诶，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真的是需要自我反省、自我检讨？我要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把自己调整做对，我们对神的坚固跟信靠。所以这里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显然给我们看到，无论我们在远方在哪里，你是在教会中，或者你已经离开了教会，你是在所谓耶路撒冷，或者是被他们已经被放逐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可是当他们思念神，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都纪念，可以让他们有回归的机会。所以这里说，神必在他们再一次的什么，领他们出埃及，召他们出亚述。所以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埃及是他们为奴的地方，可是神要把他们救出来。亚述是他们被掳的地方，神要把他们救出来。所以意思是说，生命当中有一些困局把我们困住了，可是当我们回想神的应许，再一次的呼求神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从这个问题当中再一次的救出来。我想这是神的属性。可是这个救出来往往是什么？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可能已经头破血流，已经遍体鳞伤，那是因为我们过去在作恶的当中所受的刑罚。而如今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你看到机会还在，就是神可以让我们重新的依靠他，重新的坚固。往往不是从来没有软弱过的人他成为信心很坚定的人，往往是我们跌过了之后，我们更加知道不好受，不要再走老路，我们要彻底的回转，彻底的走一条新的道路。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是那一位在风雨中掌管风雨的神，是在人生的起伏当中能够平定风浪，能够叫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的这位神。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来认定我们的神，依靠我们的神，关键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否则的话我们就自己挖了一个坑，陷入在那个网络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跌过之后，我们也真的是要学乖学功课，从此要懂得敬畏神，依靠神。我想这是先知的话透过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也是在今天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